有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很感恩有机会啊，来到你们教会，第一次来这里啊，与大家一起的敬拜与分享圣经的信息。啊，刚才主席也介绍过啊，我叫陈新义，我是啊，我跟我太太袁美华，我们都是长期都住在密斯沙嘎这里。我们的母会是正道正道进行会美城堂啊。那在2008年的时候啊，我们的教会跟进行会的差会就差派我们俩到德国去宣教啊。那我们在德国啊宣教了9年，在德国那里我们宣教的对象就是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跟学者啊。那9年之后2017年我们就回来加拿大这里，然后我呢继续在这个进行会差会里面服侍。那我太太啊，陈师母，她就在环球广播那里啊服侍。如果你知道环球广播空中神学院，那是她的领域了。啊，那在这个圣诞前夕哈，我来这里讲道，我又是宣教师的身份，当然就讲关于传福音的事情了啊。那基督徒都应该要传福音，大家都知道这个理论，没有人会说不应该的。不过有多少基督徒传福音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了啊。那有人做一个调查哈，这是不是只是华人，是外国人，他们去调查整个北美，就是加拿大美国啊，加拿大美国都有不少的基督徒嘛啊。那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传福音呢啊？然后有一个结果出来，调查完了说，原来在加拿大跟美国只有 2% 的基督徒传福音，那就是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传福音，50人里面只有一个啊。那你想一想，如果按照这个比率的话，这里大概连一个都没有啊。那么大家都笑，不可能嘛，好，我们都传福音是吗啊。那一般来说华人教会要比西人的教会要踊跃的去传福音了啊。但无论如何，传福音的基督徒的比率都很低啊，100个里面只有2个，在北美来说啊。那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二就是为什么既然知道要传福音，但是不传福音啊？第一，在刚才的这个啊罗马书里面，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啊，第15节，他这样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在保罗写这个信给罗马，他还没有去过罗马啊，所以他写这个信给罗马的教会，他就讲为什么他要希望可以到罗马去。他就在这里说，原来他希望去将这个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为什么要传呢？因为他感觉自己欠了他们的债啊。原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欠了那些不信的人的一个债，我们应该要去传这个福音啊。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记得哈，我们在刚才不是说08年就到德国去宣教嘛啊。那在宣教之前还有经历呢啊，因为05年我们去短宣啊，见到了德国那里有很多华人的学子哈，他们都渴慕福音啊，也很多地方都有查经班，但是没有牧者，没有宣教士啊。当然当时05年的时候去，大概有60几个城市都有这些已经是大专校院的一些查经班，中文查经班或者团契啊，但是呢宣教士是少过20个啊。所以我们在那里探望的一对宣教士夫妇啊，他们呢就是几乎虽然定居啊在某一个城市，但是他们要照顾很多地方的不同的团契跟查经班。那一次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感动啊，是不是神要差我们去宣教啊。当然了，神如果有旨意差去宣教，这是好事，我们愿意回应也是好事，但也不能够贸贸然就突然就去了啊，以后就搬在那里啊，因为也要试试看看我们适不适应，同时也让当地的弟兄姐妹也要试试看适不适应这一对从加拿大来的牧师夫妇嘛啊。所以06年的时候我们就去一个叫做哥廷根的大学城啊，到那里去实习一个月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哥廷根是有名的大学城啊，也有不少的留学生在那里。那么当地有一个中文的团契，当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就10来人左右 啊，那么他们没有牧者的，啊，有一个在那里做博士后工作的弟兄去带领。那他也不知道短宣牧师来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说去了，他除了帮我们安排地方住之外，啊，他就发了一个邮件给所有他们认识的中国朋友啊，有加拿大来的这个陈牧师夫妇他们来，如果你们想跟他们谈，你就可以约他们住在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啊，那然后呢啊，真的有人约我们了啊，那有一位的女同学她就来我们住的那个学生宿舍那里啊，跟我们谈话。然后很记得哈，她进来的时候一开门看，哇，这个女生她的样子很憔悴啊，就是整个人好像还没有睡醒一样，而且呢你看她的眼神啊是动得很慢，说话也很慢的。然后她就将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原来他就跟很多中国的学子一样哈，因为德国不收学费，所以呢父母就送他去读书。那这个先讲讲背景哈，在德国那里呢，在大学里面，无论你是本地德国人或者是外地的留学生，都不收学费的啊，只要你可以录取了你就可以去读啊。所以有很多家庭哈，就比方在国内的话，如果你家里经济状况没问题，你的儿女可以到北美这里来读书或者去英国读书，当然都可以了哈。但你都知道在这里的学费不便宜嘛啊，加拿大已经比美国好啊，但是都不是很便宜的哈。那所以有些家人哈，家庭如果儿女读书好，但是他们经济上不够啊，他们就很愿意让这儿女去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学也是名校嘛啊，但是不收学费啊，所以大家去的话呢啊，只要你攒够钱，给个飞机票给儿女过去就行了啊，学费啊全免。但而且在德国那边呢，你可以打工啊，当然你是全时间读书的，就不能让你赚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去打工啦啊，但是呢一般在那个时候啊，同学们都可以每个月大可以占到400欧元左右，而占当地的住宿都很便宜他们学生宿舍大概200-300欧都已经可以将租的付了还有剩一些钱，当然要节省一些啦，不能吃很贵，不能出去吃馆子什么，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读书，你也愿意去打工，没问题，父母差你出去就搞定了啊。所以这个女生她也是哈，家里有她跟一个弟弟，那她的父母呢不知道去跟其他的亲戚啊什么人借了一些钱，送她到德国，希望她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呢回来找工作啊，再送弟弟去读书这样子啊。那这个女生她到了德国之后呢才发现，咦，原来留学啊不是只是读书好就可以了啊，当然了，你离开家人，你要自力更生了，除了读书之外你要吃，就要自己烧饭呢还要买菜才有的烧啊，烧饭吃完之后还要自己刷碗，对吗啊，然后每个礼拜可能洗衣服啊，这些你都在家里面有父母去照顾你你那些衣服呢你脏了就扔在一边，然后到时候他就回到很干净的回到你的抽屉里面了嘛啊，你自己留学就不能做这些了啊，所有都要自己搞定。还有呢，就是在德国哈，德国天气到冬天呢跟这里差不多，还比这里还差一点，就是很早，下午很早，3点多呢就黑，很黑啊，到早上9点之后呢才开始天亮。而且德国那里呢，他们环保比这里好，所以呢晚上没有什么路灯。德国人也没有夜生活啊，所以晚上就你就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你也明白啊，一个留学生自己在那里，你在网上看这个看那个的，就是第二天早上也不想起来啊。所以在德国有很多同学们一去啊，特别是秋季的时候去开学啊，前几个月根本都没办法可以适应生活啊，不要说读书啊。那既然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那很多年轻人就是自己一个去搞不定，那也很孤单，谈恋爱呗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两个人总比一个好，然后呢还要再省钱一些，我们就同居吧，住在一起 只交一份租啊，然后所有烧饭这些都有个伴，这很多学生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个女同学她也是，她去了不久呢，就找到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就同居了，啊，不过同居了一段时候，就发现两个其实隔不来，然后她的男朋友要跟她分手，哇，这一下这女生就很难接受，啊，她自己一个已经孤单了嘛，好好的有个男朋友，现在男朋友不要她，啊，她就觉得很伤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她就不能读书，开始有抑郁症。不能读书呢就更糟糕啊，因为记得刚才说他父母借了钱送他过来，家里还有个弟弟等着他啊，全家人都等他，他可以读完书回去挣钱，可以送弟弟过来，现在他失恋了，然后又身体上有病啊，有些抑郁症啊，他不能读书，不能读书还不能告诉家人啊，所以他这个抑郁症就越来越厉害，结果呢他要自杀啊，他割脉自杀，但还好有同学及时找到他啊，将他送到医院，将这个命救回来了，命是救回来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还在抑郁症里面啊，很严重啊，我们有机会去跟他啊讲福音，有机会带他去看医生啊，有机会在那个月里面啊陪他走一段的路，但从这个女生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人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需要救恩，他们需要主耶稣，对吗？啊，像这个女生这样，她孤单了她去 跑去找个 男朋友然后同居了，她都不知道罪人在一起都是有问题的了，对吗？啊，所以要根除这些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哪一个好男人你就没有问题了，啊，不是考试得到多少分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赚了多少钱就没有问题了，而是他需要有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啊，从这个我就可以体验到保罗说的，无论是什么人，希尼里人、犹太人、化外人、愚拙人，我们都欠了他们的债，啊，所以对于传福音来说，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没有福音的人，他们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看到什么？会不会看到的就是他需要福音，而且是我欠了他的债？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传福音，就是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他有牧师去传，有宣教士去传，有别人去传，但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是说我欠了他们的债，啊，所以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也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肠，在于我们看不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有看不看到这个原来是我们的责任。好，那好，刚才一开始说哈，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觉得传福音是应该的啊。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传福音呢？有一个可能啊，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哈，啊，就是保罗讲完了他的传福音的心智之后，他就开始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当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啊，他为什么要讲这一句呢？当然就是很有可能他曾经以福音为耻，或者有别的基督徒以福音为耻啊。我们有没有以福音为耻呢？嗯，08年我们就去了德国了啊，在德国那里呢，我们也是借用一个德国的教会啊。那德国教会很好，他们早上聚会，他们下午就借给我们，让我们下午的时间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在那里聚会呢，就是下午大概三点钟到六点半左右啊，他们晚上呢有一个晚上崇拜，那我们完了呢就将那个房间交给他们晚上崇拜的啊年轻人。那为什么他们有晚上崇拜呢？原来就是因为德国人的崇拜就是仪式啊模式还是很旧式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年轻人就不太习惯啊，所以 大学城嘛，他们也希望向年轻人传福音，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在那里哈、啊，所以他们就开一个晚上的崇拜，晚上崇拜就像一个咖啡喝咖啡的形式哈、啊，他们摆设到像一个咖啡厅，然后有人弹吉他、唱唱歌，大家喝咖啡、谈话这样，啊，那我一般呢，就我们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将地方交给他们晚上崇拜啊，所以跟晚上崇拜的负责的弟兄都认识的。有一天，这个弟兄来跟我说，他说：“哦，陈牧师就，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晚上崇拜了，以后就结束了这个晚上崇拜。我也觉得很吃惊。那好好的，你们都崇拜了两年多了，怎么就突然就完了呢？”他说：“哎，这本来这个思路是好的哈，我们也尝试了，一开始七八个基督徒，然后呢就来了一些朋友，就到十五六人了，但是再过一两年，有些基督徒也毕业也走了，你知道大学生流动性很强的，现在又回到七八个人，你没多少人，所以撑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们这个中国人这边是怎么做的啊？因为他们也看着我们两年，在我们两年里面呢，也感谢神哈、啊，来的慕道朋友也多，然后有人信主，所以当时我们大概也有三四十人啊。他觉得为什么你们人数可以多，我们就涨了又跌下来？那我就问他，我也不太清楚哈、啊，因为两个有不一样。但其实我们会去校园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去发传单，邀请人回来聚会啊，哈、啊，这些的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呢？他听了之后就大吃一惊，他就说：“哦，那不能这样做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说：“那信仰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来我们教会嘛。”那我有一些摸不着头脑，我就说：“那中国人也一样，觉得信仰都是很私人的东西，我也不能够强迫中国同学来教会的，是吧？而且呢，这些中国同学，我们认识的那些慕道朋友，他们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没有信仰，或者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的，啊，我们只是邀请他来，他有权不来嘛。那但你不邀请的，他直接都没有机会来了，是吗？啊，那当然后面这句我就没讲，跟他讲了哈。不过在里面我就听得出，特别在外国人哈，这里加拿大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们有一些在这里长大的儿女，他们可能会觉得信仰这个东西直接我们就不可以谈啊，他是什么信仰你管不着，你要传福音好像就是要逼别人信你那套这样啊。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福音像一个很羞耻的东西，不能拿出来跟人谈的啊？又或者呢，就是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自信太缺乏自信了啊。有人就觉得，传福音这个东西嘛，你不是宣教士、牧师、传道人，你们都去神学院学过了，你去传的理所当然。而且呢，感觉传福音有时候有一些像打功夫那样，那些神学院出来的那些都是不是什么级别的，功力很强。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功力差一点啊。那但是如果你长老执事还可以哈。啊，团长啊，组长就可以。我出信了，直接就没有功力嘛，怎么扎马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打呢？啊，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啊，所以也会怕啊。有时候牧者叫哎去传福音，他拉着你也不好意思，那总不能每次都拒绝牧者啊。当然硬着头皮去，但其实就是老到门口都不知道敲不敲好。或者在路上看到人，你发个传单还可以，你就要叫他停下来讲几句，觉得太难了，啊，跟不认识的人还好，跟家人直接非常难，啊，可能也有试过，我们也很迫切要跟家人传福音，但是这是有时候太迫切了，会有反效果，啊，那要是朋友的话，那就也是哈，是别的人不想听你讲耶稣啊什么的，就算圣诞节。也是一样啊，你还没去他好像已经有防御，是吧？所以我们会怕，会不会？会啊，啊，所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牧师宣教士心里也会怕， 啊，不是也都是人嘛，啊，那你以为去神学院那里学完之后，就突然之间十八般武艺都会？不是这样子的 ，OK，不是这样子的，啊，不过呢，传福音我们要有个信念，就是这个是神让我们去传的，而且呢，传的那个结果呢，不是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啊，我们需要去传，我们也需要有智慧，但是传完之后他信不信，这我管不着，我也没有能力去管的，啊，我也要相信呢，就是神有他的大能，这个福音本身有大能，啊，所以，这个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还没有完呢、啊，后面就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还有，不要以福音为耻是一个负面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很羞耻，我们不应该感觉传福音是一个羞耻。但是同时，正面的呢，就是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啊，我不是说去装备不好，我们都需要装备。我在神学院里面装备过，然后现在有机会在神学院教书，但是只是靠人的能力是不够的，啊，我们不可以靠人的能力，只是靠神人的能力，而是呢，我们传福音，对于福音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对神有一个信念。像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知道。你信不信福音有它的能力？啊，那我讲一些见证了哈。那我们不是去宣教了吗？哈，那在宣教之前呢，我已经是读天道神学院，读完神学，在教会里面啊做传道人有5年的时间了啊。但是虽然如此，去宣教还是第一次嘛啊。而且宣教，我们到那里，刚才说哥林根，那有几个信徒。啊，然后星期天来的也只有10个8个人左右，不多了，很少啊。在聚在一起呢，然后你去了做宣教士嘛，你总要去找一些新的人来了，还要去传福音了啊。不过也会心里面不太踏实，因为德国也是没有去过的地方，现在我要到一个外国住在那里了，要讲德语了。然后虽然跟中国人都是讲普通话，但是，能不能够传到福音，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我就去了嘛。去了之后呢，就有些经历。大概去了，我不知道2、3个月。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啊，他说：“哎，你是新来的牧师？”我说：“是。”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呢，曾经借过几本书啊，因为呢，在我们去之前哈，这个。”团契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就摆一些福音书摊啊，人家可以借书，借完了看完了可以还。他说我要还书，我说好，那你还书，这样吧，我到你的宿舍来拿吧。我是这样想的哈，他还书来，我们教会第一也没有地址，第二他来了放下书就走了，那我怎么再找到他呢？我去他那里不就很好嘛？啊，书我拿回来，然后我知道他住在哪里。以后还有机会多去跟他传呢、哦，啊，所以想得很好，他也很愿意，我就去了呢。他很好客，所以看到我，他还不是只是给书你就可以走了，而是哎，请你进来吃些东西啊，是吧？谈聊聊天，这样很好啊。然后谈谈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你知道对宗教我很有兴趣的啊，你看我这里，有什么《可兰经》也有，《金刚经》也有，《圣经》也有，那就谈开了。然后谈的时候呢，啊，我自己心里面有个打算的，啊，我不知道你传福音会不会这样啊？就传的时候心里想想，咦，今天这个对话可以到哪一个地步呢？啊，可以讲到，让他信主吗？还是我要有一个什么最好的打算？讲讲的时候我就想，啊，他这个又《金刚经》又《可兰经》又《圣经》啊，这么多经，大概我要跟他传福音，就要讲很多这些护教的话语啊，比较一下什么佛经、《可兰经》等等的，那要很长时间嘛，对吧？大概一次过不可能讲完这么多，所以我看今天我们先认识了，打好关系了，邀请他来教会。日后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跟他谈什么经什么经的啊，我心里这样想。我想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那陈牧师，其实这个圣经也很难明白啊，所以你可不可以将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几点，就很简单的告诉我？我说，那当然可以了啊，传福音这个我们都学过的嘛，讲福音嘛，对吗？那福音传福音的方法，不知道你们学过什么啊？我们都一般的三福啊、四律啊、五色珠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啊，所以我就习惯性用五色珠那样，都是用手指头的啊。那比方说，第一，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他创造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美好啊。但是呢，人犯罪啊，人犯罪之后呢，就不好了啊。不单只是你犯罪，我还犯罪，一个指头指着你，我三个指头还指着自己，我们都是罪人。啊，那么啊，上帝呢，就是宗旨哈，他就夹在中间，因为他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但是同时哈，他也是完全公义的，不能啊让明明是有罪的，他当你是没有罪哈，对吗？所以那怎么办呢？那第四个指头，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他既是人又是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以他没有罪的身哈代替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啊，于是呢，再到第五了啊，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我们的罪死了啊。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有信心，像一个最小的指头哈、最小的信心，有信心信耶稣就可以了，对吧？啊，神的创造，人的犯罪，神加在这个公义与爱的中间，两难之间，耶稣基督来代罪羔羊，第五，我们的信就可以，一二三四五嘛。简单了，对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讲完。要讲的多复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吗？但对他来说，他讲，你将最简单的、最重要的告诉我，我不就一二三四五讲吗 ？OK， 讲完了之后呢，我们的习惯就是说，讲完之后你总要问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啊，我有没有讲漏什么？你不明白，明白。那明白之后就讲。第二个问题了，就是那你愿不愿意信，对吧？啊，那就是这样教的嘛，哈、啊，你只要问你愿不愿意信，给他有机会说愿意嘛，啊，那我就这样问了，清不清楚，明不明白？明白，愿不愿意信？信。哇，我就大吃一惊，咦，有那么容易吗？我不是还你不是还有《金刚经》《可兰经》，我还预备了，我要。拿一把枪出来，还是拿把刀出来，才跟你过招？这都不用，原来就是一二三四五，两分钟之后他说信了，果然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亲身经历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子的，啊，跟我的打算不一样，但是有收获，感谢神。好，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相似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个女同学，她来我们查经班，她也来，然后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完了查经，她就问我，这陈牧师，你看查经你们都一段段的查了嘛，就是我觉得圣经太难明白了，你们能将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简单的告诉我一次？我说行，有经验了嘛，你也有经验了对吧？来吧，神创造天地，人犯罪，他家在两难之中，耶稣基督来了，你信就可以得救，明不明白？清不清楚？清楚清楚。要不要信？再想一想吧。基督徒有术语，你知道慕道朋友也有术语哈，这你有没有听过再想一想这种的话语？这是一个暗号，意思是什么呢？就不信了，就不好意思马上就直接推你，我不去想一想，想一想谁知道他想多久呢，是吧？这种术语我们都听惯知道，但也没办法，你不能够强迫人性嘛，所以就说 OK 没问题。那这里有一个福音单章，单章背后都有一个决志祷告的嘛，你想一想，想到你愿意了，你就照这个祷告就好，你不用非要找到我不可啊，因为当时我也走几个城市了嘛，不明天都会找到哈、啊、你自己祷告就可以送给你。说过了我知道可能一个月吧，我想啊，记忆有些模糊了啊，有一天我们聚会完了，这个女生来跟我说，陈牧师，我按照这个祷告有没有效的？我说 你按照这个祷告了？我说是啊，昨天晚上我就按照你后面这个祷告接受耶稣，但是不是要牧师来祷告一下才更正式一点？不是，不需要，不需要，你祷告很正式，不一定。但是你如果你心里面舒服一点，我很愿意为你再祷告一次啊。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一般以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传单我也给过很多人了，给了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的回应，有可能还有可能有时候路过某一个垃圾桶那里扔了，有没有？都有的吧。但竟然都有人真的他拿回去圣灵感动他自己祷告，都有。还有一个，这个花了很多年的啊。我们看此去的时候呢，有一对小夫妇，他们这很卓越的，很好的一对夫妇啊。那个先生他是读法律系的啊，法学，在德国读法学的博士。然后他的太太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呢，他是读艺术的，画画。啊，他们来听，我们去了之后，他们来听讲道啊，都很好啊，经常的说，啊，你讲道讲得很好啊，哈。那所以我跟师母我们就去探望他们啊，探望他们呢，他们说，哎，我们对教会印象非常好，你们都很好，讲道也很有道理，很好，啊，不过呢，我们暂时不能来教会了，啊，这反差太大了，你什么都好，怎么就不能来教会了呢？啊，我们做错什么事了吗？他说不是，就那个先生说，我现在赶着要写论文，我专心写好论文，写完论文我再来。我不知道你没有认识博士生，博士生写论文不是明天就可以写完的，不是考试是吧？他那个好写完论文再来，我想我大概又是要推我们的那种话语了。啊，有很多木头的朋友过了什么什么时候之后我再来，那也没办法啊。他这样说，他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做错什么事情，我没办法逼他说，只可以很可惜为他祷告了啊。啊，这样，又过了大概要两三年吧，两年多没有到三年，啊，有一天他们回来了。然后哎呀，好久了没见你们，你们还好吗？哎，好好，那时候好像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他说，论文交了，我可以回来。就我说哇啊，中间他还去了，不知道我忘记是去英国什么地方，有一个学期去访问学者去了啊，再回来啊，真的论文交了就回来，那挺好，你们回来好，欢迎啊，继续来听。然后他们回来每个礼拜都来崇拜，来了第四次完了崇拜，这个先生就跟我说，陈牧师，我想信耶稣，我怎么可以信耶稣？我就想那也太快了吧，你之前也没来多少次，两年多都没来，回来了四次只是信了。我也不是马马虎虎的那种牧师啊，所以是好，先搞清楚你信的是什么啊？那搞清楚他信的对不对，只有一个办法了，对吗？你们都懂了，对吧？一二三四五，讲完清楚没有？清楚了，是这样信是信，真的觉得是信主了啊！我还怕他信的不够，所以出信栽培我还帮他做了。那后来到他受洗的时候，他讲一个见证，我觉得也很感动。他说为什么他会信？他说他是研究法律的，令他的深深的认识到人是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只有依靠外力的监督才能形成规矩啊。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外力外来的力量啊，在我形而下的认识当中，曾经以为是民主或者是法治啊。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造物主，什么地方来法律？如果不相信耶和华借摩西颁布给世人的圣约啊，如果法律只是简单的贯彻人类的意志，何以令人相信它是神圣的？何以让人相信人竟可以约束自己成为公民啊？大家说，不正是有了基督信仰的支撑，才让一切纸上的法律真正成为活的律法啊？这一个法律人的最终归宿 不正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世界和人类的最终极宪法吗？好，听得我都有他的稿的，所以跟他说，哎，你这个写的太好了，我可以有时候跟人家分享嘛，啊，所以看出哇，他真的是真的信的。有时候我们以为他都不来了，没有机会了，可能是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原来我们不需要猜测很多啊。有些人他说不能来给我们的原因就是他的原因啊，不一定是背后还有原因啊。然后他来他说信了，他也真的是有原因的啊。有时候我们就想太多了啊。还有有人读圣经信主了，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见过哈、啊，有了，有一个慕道朋友哈、啊，他家里是信佛教了，所以啊，我们见他的时候，他来查经班，他也很殷勤，跟弟兄姐妹们过得很好，太喜欢烧饭，所以我们都有这查经之前都有吃晚餐，有时候他也带食物过来，查经的时候他也是会倒水啊，服务的很周到啊，但看他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不会信的啦，因为他家里信佛的嘛，你看他都带着佛珠的哈、啊。他初一十五他就不来，因为我们那吃饭都学生都无肉不欢的嘛。啊，所以初一十五他就自动不来。啊，那很多人都向他传福音，短宣队也向他传福音，他就是一个就是常年慕道者。啊，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啊，那有一天我跟他讲，他也不信，那我只可以说，那要不要这样？你在我们查经班都有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们查经都一段段的查你哦，但是圣经由头到尾看一次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看过，啊不如你试试看吧，啊，那么这个牧师叫人家看圣经都是经常有的了哈，啊，但是期望也不是太高，啊。啊，那你有你叫他，有他看我不看。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发个邮件给我，他说陈师母，陈牧师，我就看完了摩西五经。我也大吃一惊，咦，你看完了摩西五经？我没告诉你，其实你应该有福音书看，开始看比较好。不过你都看完摩西五经很好，那比某些信徒更好。有很多信徒看圣经看到出埃及记，看一半就出不去了，是吧？都是这样的嘛。啊，他都看完摩西五经了，但是后面还有，他说，但我有很多问题不明白的，所以他有一个附件了、啊，附件里面大概有四五页纸，附件里面四五页纸的问题就是关于摩西五经的啊，那我觉得啊，这个慕道朋友他很认真，他不单只看完了，他还有问题就写下来了啊，那么。我说好，我可以来跟你解答你一些的问题，那就我就去探望他。他呢很好，他不是喜欢烧嘛，他就烧给我吃，然后我呢就给他回答问题，啊，这样结束了就是说好，你继续看吧，有问题再告诉我，啊，大概过几个月之后，他说旧约圣经看完了，现在开始看新约圣经了，啊，看完了四福音书，又有几页纸的问题给我，我又去吃一顿跟他解答问题，大概最终不到八九个月左右吧。他整本圣经66卷都看完了。我说哇好厉害。啊，然后看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人也开始有改变。啊，那个初一十五有些时候也会来了，然后那个佛珠慢慢也不带了。啊，所以在他看完圣经之后不久哈、啊、再下一次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因为有短宣队到他那个城市啊，然后短宣队要带他信主了。我就很感恩。我说那这一次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道理都是懂的嘛。啊，不过这一次我觉得我应该要信了，我就感觉是有不一样。这不一样不在于短宣队员或者牧师讲了什么有不一样，而是呢，当一个人他看完圣经的时候，圣经本身有一种的能力去打动他的心，改变他的人，是他自己都不一定可以知道是什么的，这是保罗说的啊，那个福音的力量啊。最后再讲一个，见证就结束哈、啊。还有一个经历，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刚才不是说，有不少的都是我跟他五指 分享一下他明白了接受哈。有的像刚才讲这个弟兄，他看完整个圣经然后就改变了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另类的原因改变的啊。我们在那里聚会呢，就下午三点钟开始，三点到三点半是崇拜，三点到四点半是崇拜，四点半到五点半就是主日学，五点半到六点半呢就是吃晚餐。因为都是大学生嘛，就是自己在家里烧，天天都烧都很难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做大锅饭，然后他们无论来查经或者是星期天崇拜都可以吃饭啊。但做大锅饭呢，我也不想说只是他们受惠者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设立一个制度，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来帮忙烧饭或者呢刷碗。会做饭呢就来做饭，当时都可能有几十人，所以做几十人的饭食都不能一个大厨就搞定嘛啊，这有几个人啊，有大厨有打下手的啊，然后完了之后也需要刷碗，因为德国教会他们很环保，他们不是用那纸盘子那些都全部都是用蒸的，所以完了还要刷碗。OK， 那你就设立说你报名就好了，任何人都可以。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多侍奉，多做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慕道朋友，你感觉你想帮忙的话，很乐意，好，你就来了。当然了，很多人都很愿意。他就算不信的，他既然来了，他也感觉我也可以参与一下啊。不过，也有些人就不参与的。话说就有这一对夫妇，他那个先生呢，在德国读完毕业了，然后在哥廷根那个地方呢。就找到工作啊，他们有个小女儿啊，她3岁左右。那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慕道朋友，都没有信，甚至可能不一定可以说慕道，就是说还没有信啊。那么他们就三点钟来带女儿来，因为在主日崇拜同时呢，师母就带有儿童主日学啊，所以他们叫儿童就摆到儿童那边，然后呢，他们就走了。没有来崇拜，也没有来主日学，不过五点半就回来，带了女儿坐下吃饭，吃完饭走了。如是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开同工会啊，我们俩带的一些信徒，几个信徒同工会，他们就同工们就觉得心里面很不甘心了，好吧？就是说牧师师母，你有看到啊，这对夫妇。你看，他们不是没有钱，有工作了，他也不会，不是不会做，他在家里面都会做了，也不报名来做饭，也不刷碗，甚至连崇拜都不来，那你就当我们是托儿所，然后完了来吃个免费晚餐，这样子不行吧？他们觉得很委屈啊，有这样的人来吃个免费的晚餐，我说那也对哈，是明明看得出有些不对头，不过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与不对，而是我们有什么对策嘛，对吗？你想怎么样？我特意跟他们，用一些激将法，我有两个办法。第一，可以这样试试看，以后任何人报名烧饭刷碗的可以来吃，不报名的不能吃。那些同工他们也很好，那当然也不行。这有些人他们可能没报名是有各种的原因，也不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嘛，那么不能够有那么多条件。我说 OK， 你说拒绝我第一个办法了，第二个办法更好。那么门口站两个发我们的那个程序表的啊，然后程序表里面加一个饭票，进来崇拜了有饭票，不来人来崇拜了没饭票，那。也是一个办法嘛。他说那也不行，我们这里这慕道朋友太多了嘛，你这有些人迟到，有些人什么，你也不能这样有条件的哈。我说那你想怎么办呢？我很体谅你，我心里面也感觉这对夫妇可能怎么这样，但是没有什么对策哈。他说不如这样子，我们改变不了人家，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吧？有一些心里不甘，就是我们有些比较，我们对他的期望可能不正确。不如我们想想的呢，这对夫妇啊，他先生呢平日工作的很忙很累，太太呢家里 拽着一个三岁大的哈，有早上到晚上又要烧饭，有什么他也很累。然后到星期天下午呢，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群比较可以信任的人，他家的女儿就摆在那里做托儿所啊。然后呢，他们两个去啊，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啊，啊，去打扫卫生啊，去公园走走啊。然后他们也不要想今天晚上要烧什么，因为可以回来坐在这里跟人享受一个晚餐。OK， 那就教会提供一个服务呗，啊，看他们的孩子，然后给个晚餐给他们。那他们孩子来，我们也在儿童主日学慢慢长大懂事了，也可以听到福音的嘛。就这样，你要不要？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些同工们也很好。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心里说什么的哈，但他们就总是说啊，那好了，就试试看吧。啊，那就试试看。再试了，大家这个夫妇由他们开始来到后来一年，有一次他们去一个营会，夫妇营会里面，哦，我们听到啊，那个先生信主了，都觉得很奇怪，都平时都不来的嘛，哈，啊，那怎么就信主了呢？啊，更奇怪的，再过几个礼拜，那个太太也说信主了，啊，那你知道我们的做法了哈，就是别人信主，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当然也不希望他随随便便都说信主，都要去问清楚一下的嘛。所以这次师母就去探望这个太太。啊，他也看完这个太太的时候，这个太太就跟他说：“陈师母，你知道，其实我们啊，在你们教会一段时间哈，心里也有些愧疚的。你看，我们只是来就叫女儿放在你那里，然后来吃饭，也不做什么啊。那但是他说，你要明白，我来自于一个很贫穷的农村的环境啊，家里没有钱，所以好不容易出来，然后呢啊，丈夫可以。”啊，毕业挣钱，啊，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看到你们教会有免费的晚餐，我都不可能不去吃嘛，对吧？啊，不过呢，但是这是我虽然这样做了，心里面还是有愧疚。但我们感觉你们教会很好，因为我们明明就是什么都不做来吃，但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从牧师师母到弟兄姐妹们，都没有人给我们一些不好的脸色看。啊，在这个里面我们慢慢的去啊体会到我们说耶稣基督那种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愿意去信耶稣。然后再过几个月到洗礼主日了，那个先生呢就来上了洗礼的课程，他可以受洗了。受洗之前那一晚上啊，这个太太打电话给我，陈牧师，明天我的先生受洗啊，我们邀请一些没有来过教会的朋友来好不好？我说好，那当然好了啊。我们的洗礼主日呢，都是洗礼之前那个受洗的弟兄或姐妹都出来讲个见证，然后牧者一定都是讲一个福音信息的嘛啊。当然有牧道朋友来是最好的机会，说好你带来再多没问题。但是但人太多会不会带给教会带麻烦？或者为什么会麻烦？想了大概半秒钟啊。人多了食物不够对吗？哎，没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告诉我行了，师母明天早上我们可以预备多些食物。他说不，陈牧师，我是说我想明天可以带道菜过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第二天他们就来啊，他先生就是西装笔挺的，太太也穿得好像女主人一样接待他们的朋友。然后呢他带了这么大一锅鸡过来，第一次带东西过来，我都觉得神你太神奇了。由他们来这么长时间什么都不做，我们坐在那里开会要不要发饭票，到他自动的不但信主而且愿意带东西来吃了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如果说我们做了什么只是按照主的那种教导去，我们就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一些人吧，只是做了这么多啊，不是我神学院里面学了哪一个传福音的武功高强可以令到他们信主，没有的啊，是神自己在做工啊。那讲了这么多，我说弟兄姐妹们， 是基督徒就应该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欠了人的债，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责任已经给了我。但如果你愿意去传福音的话，你不要怕啊，因为如果你怕的话，你跟我们做宣教士牧师差不多，我们也会怕啊。但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不是建立在我的神学有几个 degree 啊，不是说我的五个指头我都可以背得出来，一二三四五怎么说啊。我的信心是像保罗这样说，我们相信福音有他的大能，神有他的大能，他可以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下，用我们想象不到的方法带领人来信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应该传的就去传，其他的可以交在神的手里。所以盼望我们啊，在圣诞快来临的时候，不是只是唱圣诞诗歌很美妙啊，但是同时我们想，圣诞就是要去庆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而他来的这个使命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闻福音，等待着我们将这个福音带给他。如果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最好的一个回响，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美好的信息，这个福音带给别人。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你要信，从我的经历里面我告诉你，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我们大能的神，他的能力令人信主。盼望我们都同做福音的使者啊，在今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美好的福音带给身边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不能自拔，没有办法可以自救，所以你差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啊，你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而是你来是要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重新有这个得救的盼望。主啊，当我们要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盼望我们不是只是看可以送多少礼物，不是只是看是不是有白色的圣诞，不是只是看家里圣诞树好不好看，而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到底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主，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听闻福音，圣诞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像保罗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不负所托，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而我们要相信啊，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有自己的办法令到那些听闻福音的人信你。我们就啊，在一起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都成为福音人，让我们一起的去将这个福音传给身边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